大家好，那我们继续上那个什么修行日光轮的课。我们是一起分享，就是听闻大乘的教法，所以大家应该记得佛法建立在戒定慧呀。所以，想要了解佛法为什么建立在戒定慧？那当然，大家就一听到后面就有戒定慧里面最后是慧嘛，就是智慧。对啊，从这个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学习佛法的目的也好，或者呢，学修修治佛法的终究的目的也是，就是升起通达空性的智慧呀。所以呢，就是说，当然，为了就是升起通达空性的智慧的话，必须得要透过闻思修。不然的话是没办法。打个比方说，现在啊，就是有些人讲的很奇怪，说学佛法学了那么多没有用的，就是要修持。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容易的那个容易懂得的道理，但是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啊，不懂得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啊，现在我们不可以说好好开车你要好好开，买了车就直接可以开车，但是不用学开车，这不是很奇怪吗？对啊，你没有去学开车的话，那怎么开车啊？所以啊，大家就想一想。我们开车，那必须得要提前去学开车嘛。不懂得开车的话，怎么去开车啊？一样的道理，你不去学，怎么去修车啊？所以，其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晓得很多人是为什么不懂得这一点，或者呢，就是懂了，也就是奇怪啊。那还有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大藏经啊，那么多卷是为什么？它是需要学习的，不然的话，干嘛佛陀为什么讲那么多的经典呢？所以这些都应该懂得的事了。所以呢，在座的各位就是很幸运了，也就是说我最喜大家欢喜就是听闻佛法，所以现在啊，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嘛，很多人就是喜欢盖寺院呐、盖佛像啊什么，其实这些都是不用那么辛苦啊，就是比较容易嘛，还有就是说。很多人就很会想谈论什么功德建立一座佛像有什么什么功德等等的时候就还有就是做一个很庄严的佛像的话，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嘛。但是听闻呢，就是修持是从自己的内心修持，当然别人就看不到嘛。对啊，所以呢，就是说时间的人呢，就是重视的是这些世间容易的事啊，还有就是不是没有几个就是真正修持懂得真法，对呀、啊，所以呢，就是说听闻是很重要的，对啊，那佛法建立在戒定慧的基础上，也可以说 建立戒定慧，就是为了升起通达空性的智慧。那升起可以升起通达空性的智慧，有什么用啊？那就可以说透过通达空性的智慧，就可以断掉一切苦的苦根，也就是说我执可以断除我执。那当然，断除了我执，就可以解决一切六道轮回的这些问题啊。所以我们就是很幸运自己可以听闻这么殊胜的这些教诲。那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86页那主持人帮我读诵一下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部分。
普特伽罗者，其男女圣者、凡夫、轮回者、解脱者等，都是依蕴施色处而假立，蕴聚蓄流，聚合与聚聚合者，蓄流与聚蓄流者，都不是普特伽罗。譬如车是一。自知之分车轮等假立，彼每一之分及聚合，也都不是车。契经说，独一诸之聚，假立说为车，如是依诸蕴，说世俗众生，像如是普特伽罗安立之理。曾是依数证诸法真实义的妙善方便，因为从色法到一切种子之间的一切法，皆得以彼以作类推故。
哦，谢谢。所以这里是说普特伽罗者，所谓的普特伽罗是梵文就是梵文把它翻译成梵它的音呀。所以以前就是说我以前应该是30多年前了。看到有些中文的那个资料，普特伽罗把它翻译成人所以这样翻译的话，它的翻译的那个方位就是变得那个向下向就是小。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什么叫普特伽罗呢？即男女生者、凡夫、轮回者。所谓的普特伽罗就是指的是不管是男的、女的、生者或者呢凡夫的还有就是说那些动物啊。总而言之，就是有生命的都是普特伽罗呀。所以这里是说生者所谓的生者是已经真悟见道以上的人也好，天人也好，叫做生者。那还有就是我们平常就是皈依处里面不是有一个皈僧僧宝？所谓的僧宝跟这里讲的生者是同一个意思。所以很多人就是不懂得佛法的人所谓的皈依出僧宝，指的就是出家人，其实不是。出家人也有就是是僧宝的，也有不是僧宝的。那当然是因为出家人他已经已经获得了就是见道以上的功德的话，那当然他就是僧宝。但是他还没有就是还没有获得，就是见到以上的功德的话，他虽然是出家人，不算什么，是那个僧宝呀。对啊，这些不了解这些的话，那真的就是说有些 有些人他不懂得佛法，然后看到有些出家人的那个什么行为，他觉得哇，三宝是不可靠的，对呀，因为他就看到那个一般的有些出家人的行为啊，就觉得三宝不可靠，其实他自己不懂得，出家人。不一定是神者，不一定是神宝，所以呢，这里讲的神者是大家应该知道，就是我们成佛也好啊，就是修啊解脱，就是讲悟道嘛，资粮道、加兴道、坚道、修道、无学道，所以啊，这里面的就是啊，已经获得了见道以上的。见道者、修道者、无学道者，这三种，这三个已经有这三种的那个功德的人也好，天人啊，叫做神者，也就是僧宝，那这样讲的时候，有些人会想，释迦牟尼佛是不是僧宝啊？他也是僧宝，也可以也是佛宝，两个都是，再下来凡夫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没有啊真，就是占道以上的这些啊人、天人、动物叫做凡夫。那轮回者，轮回所谓的轮回啊，那当然，透过学习佛法的人都知道什么叫轮回。但是没有啊学过佛法的人，他觉得轮回就是这个世界或者呢我们住的地方。假设我们住的地方是轮回的话，我们搬过去其他地方的话，是不是脱离了轮回啊？其实不是这样的。所以呢，业根烦恼啊的壁咚着的我们的身躯啊，有漏的身躯叫做轮回。那受到业根烦恼的壁咚者，叫做轮回者。那解脱者，那解脱啊，断除了业根烦恼，就是烦恼叫做解脱。所以断除了业根烦恼的人也好，天人啊，这些叫做解脱者。那大家应该记得，就是说啊，龙树菩萨在那个什么《中观根本论》里面说，断除了业根烦恼叫做解脱。那这是这样的话，那业根烦恼是从何而来的？它是分别心而来的。那。这里讲的什么叫分别心呢？就是啊，非利作欲的分别心。那这个非利作欲的分别心是从哪里来的？我执而来的。所以呢，那这个我执怎么断掉呢？就是透过通达空性去可以断掉。那当然，断掉了业根烦恼，就可以成就什么？解脱阿罗汉的果位。所以，不管是这里说的啊，男的、女的、神者、凡夫、轮回者、解脱者，这通通啊，所有的这些叫做什么呢？就是五德切落。所以啊，中文里面就没有特别的那个什么专用名词，所以呢，这个地方用把它那个梵文翻译成啊，它的印，所以。从今天去，大家都要记住啊，普德切罗是这些人也好，天人也好，动物也好，这些有生命的尊称叫做普德切罗。度是意云事师处啊，二加利啊，所以这一个句子啊，一定要记住啊，想要啊了解啊。空性 哎呀，想要了解中观，想有需求啊，对空心有兴趣，或者呢同打空心有需求的话，必须得有这个句子要记住啊。度是意蕴时时处而加力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啊，就是我们最彻底的真相呀。也就是说这个是最啊究竟的道理。对呀、啊、我们不管是男的也好女的也好，什么身智啊凡夫的轮回者，统统都是依我们的云梯啊时时出而假立的。不是说我们是从啊自己方面成立的。假设我们是从自己方面成立的话，我们去寻找他的时候应该可以找得到他，但是我们去寻找的时候根本找不到任何点是我们。打个比方说，我们去寻找我们到底我们哪一个点是我们呢？我们的头是不是我们？两只眼睛是不是我们？我们的鼻子，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嘴巴是不是我们？一个一个去寻找的时候根本就找不到。找不到等于是不是没了？不是，有了。有是什么样的一个有呢？依我们的云梯时时处而加力的。这里讲的时时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明明处啊，取明处，我们取它叫什么？我呀。打个比方说啊，我们前面看到的啊，这张桌子，哎呀，我们就是以前呢，就是没有啊学习过这些中观啊，也没有过去研究啊观察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桌子就是桌子啊啊，也就是说它就是从自己方面成立的，我们会这样看，我们会这样想的。但是我们今天呢，透过这些中观的理路。中观的逻辑去分析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前面的桌子不是桌子，它是桌子的明明处，也就是这里讲的啊事实处、啊、所以啊，就是说很多人一听到这个就觉得啊有一点那个不习啊，就是说不习惯，或者呢就觉得很奇怪。其实我们就啊，想一下，今天出生了一个小孩，我们没有取他名字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他叫小王或者呢小东啊什么什么的。为什么呢？因为从他自己方面没有啊，就是那个什么，成立他是什么小东小黄那个小黄或者呢小王，所以呢我们要取他名字。所以今天出生了一个小孩，然后明天给他取了一个啊王光命啊，那后天从后天就大家都啊叫那个小孩叫小王啊王光命啊什么什么的，那所以一样啊，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桌子啊啊中观音称他用中观音禅。中观音称派说，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不是桌子，它是桌子的明明处，也就是它是啊，这里讲的时时处呀。所以这里是说啊，一运时时处而加力呀。所以这个啊，一定要记住啊。所以很多时候说啊，佛陀讲无我啊，所谓的无我是说啊，是不是说没有我啊？没有我的话呢，你们不是跟我一起在分享佛法，我们不是在听闻佛法吗？怎么可能说是我没有啊？那当然，我可以说啊，对一个初学者啊。 对于一个公关方面是一个初学者来说的话，可以这样去想：所谓的我，有一种是有的我，有一种是没有的我可以这样想。所谓的平常所有的我是这里讲的，一用事实出而加力的我是存在的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都是什么？依靠我们的运气事实出而加力的所以就是说你们就这样去想的话，不会混乱嘛？佛法里面说佛法里面说的我是有的我是什么？有的我是依允事实出而加力的我是存在的。那所谓的没有的我无我讲的是什么？就是说不依。不依允就是不依事实出而成立的一个我，这样的我是不存在的。用简单的意思来说，从他自己方面的成立的我是不存在的，都是依事实出而加力的依靠我们的身心加力有一个我的存在所以呢，就是我们呢观察一下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内心这两个东西一开始从来不是，从一开始从来就是不是我嘛。但是我们把它依我们的身心加力成我，那安立了一个我，有了一个我，然后就执着它，然后就去做。为了他做恶业，然后轮回当中去轮转那这些都是因为不懂得这些事情的真相，然后做恶业所以轮回当中轮转。所以呢，我的意思是说，这里讲的这一句一定要记住：依允事实出而加力所以我们都是什么？依允事实出而加力的我这个我是存在的。然后佛法里面讲的没有我是刚刚讲的呢，没有一个人和不得揭露度是他自己方面成立的，没有这样的东西。所以呢我们怎么可以怎么可以证明就是没有一样东西是从他自己方面成立的。打个比方说，以前跟大家一起分享过100个人这边的100个人说你很好，另外一个100个人说你不好，那到底你是好还是坏所以观察一下还有就是说，有些人喜欢的东西有些人根本不喜欢假设真的是他那些都是那些技能就是从他自己方面成立的话，那当然我看到的一定会别人会看得到的，我喜欢的别人一定会喜欢的。但是不是为什么不是他自己方面成立的所谓的好坏都是我们就是安立的，依我们的分别心而立的。打个比方说，我们人的大便呢、大便呢，那些猪啊吃我们的大便的时候，他的心目当中他是最好的饮食嘛。但是我们来说，那个什么，我们来说是最肮脏的，所以。怎么说到底是肮脏吗？还是到底是最好的饮食 所以说这些度是我们的分别心安立的、啊、那还有就是说啊，我们呢、啊，我们看到啊，我们自己也好，我们看到啊，就是那个什么别人也好啊，我们说他很漂亮啊，他长得很丑啊等等，这些度是依我们的眼视去啊，就是决定的嘛。但是我们去译那个西微经去看到话会怎么样？那还有就是说，很多东西是用我们的肉眼是看不到的嘛。所以呀、啊，我们怎么决定用我们的肉眼看的那个是正确的吗？还是啊，依高僧式的啊，就是？或者肉眼或者呢神通啊，就是田言通来，就是看到的才是正确的究竟的。对啊，所以呢这些都是啊可以证明，就是说没有一样东西是他自己方面成立的。所以呢就是说佛法里面讲的都是空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以前跟大家一起分享过嘛，以前在西方就是说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测验，有一个地方就是展览了一些那个什么衣服啊服装，然后他们说这个是以前爱因斯坦穿过的衣服啊，然后很多人就是看到那些衣服就很喜欢那个很欢喜，然后穿了就是拍照啊等等。那过了几天，就是这些衣服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说这些衣服是以前就是一个得了麻风病患者的一个人穿过的衣服。然后这样讲的时候，很多人敢都不敢靠近那些衣服啊，穿着照那个拍照就不用讲了，有些人敢都不敢靠近那些衣服啊。啊，那其实就是那些衣服是没有就是前面的那个衣服啊，那些衣服就是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展览而已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些都是我们怎么说啊、对啊，所以呢就是说打个比方说，这里看到的有一个男的，他是爸爸吗还是他是儿子啊？因为我们会说他是爸爸，因为他有小孩。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他是儿子，他有妈妈，我们可以这样说嘛。那到底是他是儿子还是爸爸啊？对啊，所以呢这些都是观待的方式去决定没有一样东西是从他自己方面成立的。所以呢就是说这里讲的依云世事出而加利啊，所以懂得这些道理啊，对我们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啊。所以要记住我们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记得是一直都是在埋怨别人啊。其实懂得这些真相的时候，没办法埋怨别人。所以呢，一定要记住，依云世事出而加利。那后面是说，运聚虚溜我们的五蕴。聚众在一起，或者两个都不是我，或者呢不是我们。 聚合语啊，聚合者啊，五音的聚合，或者呢五音的聚合者啊，两个都不是我，或者呢不是我们。那这些五音的虚六，或者呢虚六的聚啊，聚作虚六者，都不是普德切罗。哎呀，譬如车是以自治之分车轮顿加力，对啊，所以呢这里啊举了一个例子，是说车，所谓的车啊，就是依靠什么他自己的这些之分啊，车轮啊，他的那个什么其他的零件啊等等啊，而加力的。所以啊，大部分的人都啊记得，就是我们以前啊，就是用中观的那个这些大经典里面所讲的七相道理来，就是真名啊无我。那七相道理是用啊车跟车的零件来，就是啊比喻啊。用那个什么车跟车的零件来，就是比喻啊，来证明无我。那大家也可以啊，去啊复习一下，去想一下，七相道理里面的第一个是说车跟车的零件是义还是义？怎么样？对呀、啊，我们去观察一下车。跟车的零件是一个吗？还是多个呀？不一样的。对呀、啊，这些道理我们以前是从来没有啊去学过嘛。那现在呀、啊，就是学中观的时候就啊就有了嘛。所以呢，就是说你们也去观察一下。研究一下车跟车的零件是义还是义、啊、那我们也不会说车跟车的零件是一个嘛，因为车有很多零件，但是车是一个嘛，所以车跟车的零件是一个的话，那当然那所有的零件就变成一个，一个就变成那么多个的零件、啊，一样的道理，就是说我们跟我们的这些啊五蕴，或者呢我们的这些知分是义还是义？我们有很多知分嘛，我们的头、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的肚子等等，呀、yeah ，所以啊，去这样观察一下，嗯，那这个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身心跟我们是一个的话，有什么问题？或者呢，就是我们跟我们的运体是多重的话，有什么问题？可以这样去分析。再下来就是说，我们依靠我们的运体吗？还是五蕴吗？还是我们的五蕴就是依靠我们？呀，嗯。已经有四相道理了嘛，再下来就是第五个，我们的五蕴就有我们吗？啊，再下来就是说我们的就是模样，就是形状啊，就是我们的样子是不是我们的、啊、打个比方说我们啊想到父母亲的时候，我们想起来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父母亲的那个模样啊，形状，它是不是我们呢、啊？再下来就是我啊，车的那个零件啊的聚合，车所有的零件啊集中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是不是车啊？一样的意思，我们的五蕴合合是不是我们呢？所以这样去分析观察，啊、所以呢，这里是说。譬如车是以自止之分车轮灯加力， 啊 ，B 迷一自分及聚合也都不是扯，对啊。那这里是虚空相尊者说这个啊，迷一自分啊，以及呢他的聚合都不是扯，对啊，我们可以去分享，哎、啊、呀，去研究一下扯的迷一个自分或者呢迷一。迷一样的林间是不是扯？不是。那这些扯的所有的林间的聚合是不是扯？这里是说都不是。这个啊，就是一定要去啊，去好好去思维，去休息，才有得到感受。不然的话。打个比方说，有些人去看那个网络啊，去看网络上去学那个什么啊，煮饭呐、啊、煮菜啊等等啊，你看到啊，网络上某一个人在那里教那个煮菜啊，你看了觉得他教煮菜很好啊，只是你觉得啊很好啊，看了就好啊。但是你没有去亲自去按着他教的那样去做的话，对你没有任何什么帮助跟好处。你永远都不会做饭做菜嘛。所以一样的意思，这里说讲的那样啊，这里说迷一之分际聚合度也都不是扯的话，你真的去透过观察去研究一下，然后透过去观察研究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对你有什么帮助，这个是关键的。对啊，我们学习佛法跟学其他的学问是不一样的嘛。对啊，所以啊，打个比方说有些人呢、啊、学佛佛法已经有几十年了。但是他对他一点的没有一点的帮助跟好处，反而就是说他觉得。那还有就是现在啊，不是学很多学佛人就有这个问题啊，他觉得学这个不怎么样，学那个不怎么样，一直都是追去追星什么，追随那个什么大树荫大圆满大什么什么的。他去去学了大圆满，然后自己没有去好好去学修他觉得这个不怎么样。最后他学什么东西都不怎么样，因为为什么他只是去听啊，只是去学，然后没有去思维，没有去修习修持。那这样的话当然自己就根本没有什么好处。所以呢就是说噶当派的学者们是说像那个乞丐啊，就是去计算那个富贵家的财产一样。他是噶当派的学者们是这样用这个比喻来就是形容我们学佛人自己没有去修持的话是这样的。对啊，这些乞丐啊去计算啊富贵家有什么财产，那对这个乞丐有没有帮助啊？有什么好处？根本没有嘛。所以这样的意思。所以呢听了之后一定要去不断的去思维，不断的去研究，不断的去那个什么传习，这样的话那当然就有帮助，不然的话是没有。就是没有去不断的去思维，不断的去修持的话，反而这个人会变得很奇怪。为什么呢？有些人学了佛法之后就透过佛法里面就透过佛法就知道人的我们本身我们的很多问题的存在，我们有很多问题的存在。所以呢就是说有些人学佛法之后就很会找别人的缺点呀。对呀，所以呢就是学这些人就忘记了 学习佛法的初心。学习佛法是为了调伏我们自己的内心，不是调伏别人，也不是调伏就是外在的世界。所以呢，就是说这里所讲的呢，比迷疑自分际居合也都不是扯。写经说入以住之区之居，家立所谓车。那这个是佛陀在经典里面讲的。所以啊，就是说对佛陀有信心的话，那当然以这些论点去好好闻思修。那另一个方面来说，这虚空相尊者这些大修行人们，不是随便讲的，以佛陀的教会讲这自己。所以呢，就是说佛陀是在经典里面是说，如同依靠所有的这些知分或者呢聚合然后呢就是假立说这个是扯。如同就这样跟这个一样，就是说依靠我们的这些云体五蕴然后家里安利就是说世俗众生我们说这个是人，这个是动物，这个是什么等等所以最好是就是说不要只是去听，不断的去思维，不断的去研究做传习。你真的体会到了法的这里面的法的味道的话，那你就突然间就变得不一样的，不然的话是那个。那还有就是说我们自己可以去检讨自己自己学习佛法有没有进步学习佛法是不是学得正确，可以自己去可以透过有些那个问题可以去检讨自己。怎么检讨呢？打个比方说，你学了这些中观的道理，那你看到这些荣华富贵什么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是不是跟以前一样很固执很执着？那这个代表就是说你学了这些中观对你没有什么任何帮助跟改变，所以自己应该去做反省，哪里不对打个比方说，还有以前我们去动物园的时候，看那些动物的时候，好像跟看那个蜥一样嘛。那学习佛法了之后，你看到这些动物的时候看到那些动物，你马上对那个动物产生大悲心看到那个动物就想起来他当过以前当过自己的母亲看到那些动物就想起菩提心这样的话，那当然你的学修就有帮助了，有进步了还有打个比方说，你看到那些动物马上会想起轮回的苦，那当然你的学修就有帮助，就有进步了。还有就是打个比方说，你看到那些动物的时候，哇，马上就想起来厦门人生难得一大。或者呢就是以因果这些的话，那当然你的学修就有帮助了。不然的话，你说学了佛法已经十多年了，二十多年了，但是你跟一般的人，没有学过的人没有什么两样，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透过这样去可以检讨自己我们不用，因为我们自己的学修是不是说别人说了算，也不是说自己说了算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一句 用那些来就是监考一下自己，不然的话，很多人活在别人的眼里，死在别人的嘴巴里嘛。那还有就是说，现在很多人不是活在当下，他或者呢活在将来世，或者呢就是过去世。怎么说呢？打个比方说，有些人一直都是在担心、担心、担心，担心什么？担心是将来嘛？他不是活在当下。那有些人一直都是在后悔啊，这当中，那些都是过去的事嘛。所以啊，现在很多人不是活在当下，不懂得珍惜当下。对啊，所以呢，就是说用那些看到外在的这些，就可以检考自己。所以呢，很多经典里面是说同打这些大经，同打就是佛陀教化的人，看什么东西都是会显现成是修持的教诲。对啊，所以呢，就是说不要只是把它留在书本法本里面，一定要去透过文思修，透过文思修去修持佛法。那下面是说想入是菩提揭罗安利之力这里是他是总结，也就是说他就讲关键的事，怎么说呢？像就这样菩提揭罗安利的这个道理就是彻底是说速速的证明诸法真实义的描善的方便。对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也就好好去透过温思秀去那个观察，去研究一下怎么安利菩提揭罗呢？上一堂课里面已经分享了嘛，佛陀就是佛教里面的四大宗派都安利菩提揭罗的方式不一样嘛。有些人说有些那个宗派说五蕴才是菩提揭罗，有些人说我们的内心才是我们，又有些人说阿赖耶识是我们，又有些人说那个什么第六识是我们，又有些宗派说我们就是那个什么五蕴的虚流是我们，又有些宗派是说第六识的虚流是我们，到底是哪一个才是我们呢？对呀，所以安利就是想入是菩提揭罗安利之理，尘世亦速证，亦速证诸法真实义的妙善方便。后面是说，因为从色法到一切中者之间的一切法，那这里讲的色法到一切中者之间的一切法，这是一个佛法里面常用的一个专用名词，意思是说，从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的色，就是这些那个华桌子这些色法，到一切中智，我们没办法用眼睛看得到的佛的智慧等等。总而言之，就是讲的是一切法所有的我们所看到的、听到的这些法，借的一笔玉足类推古呀，就是说我们呢，就是懂得安利菩提揭罗的这个道理，用这个道理去，我们可以推理 所以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怎么说呢？佛陀在佛经里面是说，刀利啊，永远都是刀利。有佛陀的来临也好，没有佛陀的来临也好，刀利永远都是刀利，对呀。啊，不管是啊世俗的道理也好，啊法的道理也好，都是一致的。打个比方说，有些啊在家人呐、啊，他经历了很多，然后出家了，学了佛法，他可以很快就啊证悟，或者呢很快就会成就。为什么？他精通这些道理呀。所以呢，这里是说戒的以逼欲作类推估啊。打个比方说，桌子它也是名言案例的，那当然一样啊。我们所看到的手机也好，网络也好，这些书也好，发本也好，我们喝用喝茶的茶杯也好，这些都是名言案例的。也就是说啊、一事事处而假立的，嗯 ,yeah, 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啊推立。所以这里说借的以逼与作履退顾 ,yeah, 这个是很重要的。嗯哼。好，那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啊，跟大家一起分享。
同学们提问时，请就课堂上不懂的地方简单扼要提出问题，谢谢。
好，你有什么问题可以请讲。
哦，是我吗？喂，
是
鼎鼎仁波切，就是刚才您讲到比如说五蕴的那个聚蕴聚，它不是普特切罗，你好像给了一个理路，就是因为蕴有多，但是普特切罗是一，但是就是弟子不太明白的是，当我们谈蕴聚的时候，好像是从那个总体一聚，一个总的聚来说的，那这样来说它也是一，因为是一聚的概念，那么普特切罗也是一，那这样的话怎么破那个蕴聚不是普特切罗呢？请先生博起。
好，那它的蕴聚是普特切罗的话，那我们不用我就举一个另外一个例子来说的。好，我前面就讲了，今天出生的一个小孩，我们不知道他是小汪或是小东或者小柱啊等等，但是有人取他一个名字，他就变成了小猪、小东或者那什么？为什么？这个是为什么？因为他一开始不是这个，然后取了名字，他就啊变成了这个，所以这个叫做加利安利，呀、yeah。所以假设我是说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五蕴的聚合，他是普特切罗的话。那普陀切罗的取名处在哪里？明明处。先有了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就取它名字嘛。有了这个东西，它一开始就是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就没有不用啊取名它是什么东西呀。所以它自己方面根本一开始就没有成立是它，所以呢我们要取名字。打个比方说，我们前面看到的东西叫做桌子，但是刚开始取名的人把它叫它凳子或者椅子的话，今天大家都会说这个是凳子椅子嘛。这样的话，这样讲的话，对你的那个问题有没有帮助？
提问的同学说，有说有帮助，他在聊天室写的。谢谢，怎么不谢？
那还有另一个方面来说，前面讲了车的零件的聚合是不是车，也是一个 轮号嘛。我们把车的所有的零件把它分开，然后堆积在一个地方的话，那所有的车的零件的聚合也是它是车的那个什么零件的聚合嘛，但是它不是车啊。Yeah. 好，那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一起分享？
同学有问题的赶快提问，谢谢。
陈伯杰你好。
是你好。
就是我有黄色的裤子和黄色的鞋，后来我学到就是大德菩萨们，过往的祖师大德，就是因为看到地上一块黄布，还要把它清洁干净，放在高处去供养，这是对法的一种恭敬。那弟子穿下身是黄色的，鞋和裤子都是不恭敬的行为，弟子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就是我把这个鞋是埋了，这个裤子是烧了，还是洗干净怎么处理，我不知道，我不敢穿了。你听懂了师傅？听懂
我的普通话了？我知道了知道了我知道了知道了、啊、因为你买那些黄色的那个鞋子或者呢那个的时候你根本不懂啊，就是说那个嘛，所以不知之无罪啊，哎呀，可以这么说。那你现在就你现在想不敢穿，那就你就把它洗干净啊，弄干净，然后送给需要的人去穿也可以啊。
那他们穿了岂不是也是对三宝的不恭敬啊？
不是。那这样说的话，那你说这世上的所有的人都那个什么？不是，主要我刚刚讲的那样，你内心当中没有不恭敬的那种心，就没有什么。
嗯，弟子听懂了。刚开始是无明不知道的状态下，也没有去对三宝不恭敬的心去，只是喜欢颜色。然后喜欢黄色，然后就穿了，穿了知道了之后马上改正纠正，这就是一种恭敬心的表现。可以把它洗了收拾好了放在那种旧衣箱里。
对。
让那些不学佛法的人穿吗？
对，就是说那个什么，因为把它丢了不是很可惜吗？可以用得到，那帮助别人，这才是佛陀的用意啊。那你穿也不是说你为了不恭敬而穿的嘛，你根本你内心当中没有那个动机啊。所以所谓的恭敬不恭敬是主要看你的内心。打个比方说，党中解脱里面就讲了一个这样的例子，有人就是走路的时候路边就看到一尊佛像，它是用泥土做的，但是天快要下雨，然后他看到那个佛像，然后他觉得下雨的话这一尊佛像会那个什么毁掉，然后他就周围看了一下，那里有一个鞋地，然后把那个鞋底捡起来改在那个佛像上面了，改到佛像的头上。然后又来了一个人，他看到佛像的头顶上就用一个鞋底来就是盖那个佛像的头上，然后他觉得对佛像不恭敬，然后把那个拿掉了。所以党中解脱里面是说，这两个都是两个人的动机是善的，两个都是那个善。所以所谓的恭敬不恭敬是主要看我们的内心的就是意念了，不是说穿了那个什么黄色的衣服就对僧宝不恭敬，不是这样的，主要是看我们的动机。
弟子听了特别受益，也特别感动，然后一切看我们的发心。
对。
好，弟子还有问题下节课再问吧，我想不起来了这会儿。感恩顶礼时仁波切。
好，那我们就大家一起共曼达好好发扬回向。